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 SBS 记者 Ivy。 今天是2026年2月23号星期一。本时段 SBS 新闻快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澳洲新数据揭晓高薪职业和工作时长；米兰冬奥会落下帷幕，澳洲获得三金两银一铜；悉尼邦迪恐袭事件夺枪英雄回忆夺枪时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洲统计局新发布的数据揭晓了收入最高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工作时间。工资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工作努力程度。专家表示，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会影响收入。悉尼大学的职场专家约翰·布坎南列举了那些年薪超过100万澳元的首席执行官以及高层管理人员，这包括大学的校长。他表示，大学校长与其他学术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已经大幅扩大。大学校长的薪资的上涨反映出了更为广泛的高管薪酬趋势。布坎南指出，金融行业从业者之所以收入更高，是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并且掌握行业内流动的大量资金。一项调查显示，去年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大幅的上涨。澳交所上市公司的前300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为386万澳元。根据澳洲统计局新发布的数据，普通的成年全职员工的平均税前周薪为2061澳元，年薪略超10.7万澳元。正常的工作时间为每周38小时。如果将带薪加班的时间计算在内，平均每周工作39.2小时。但是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并不属于收入最高的群体。卡车司机平均每周工作46.5小时，税前的周薪为2078澳元。收入最高的群体是职业医生，平均每周收入大约是3554澳元，每周工作大约是40.8小时。其次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经理，平均周薪大约是3400澳元。其他各类专业性的经理的收入也位居前列。有一些高收入的职业，他们的工作时间低于平均的水平，这包括各类专业性的管理人员、企业的行政经理、高等教育教师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和销售经理。澳洲统计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份数据是基于50000个工作岗位的样本得出，首席执行官以及其他的高层人员的工作时间以及平均的薪酬并没有纳入本数据。有专家表示，带薪的工作时间可能无法反映出实际的工作时间。昆士兰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李斯指出，学术界的人士经常是无偿的加班，比如要批改学生的作业，以及回复学生的电邮、写论文，以及阅读相关的材料等等。谈到高薪的职业，布坎南指出，有一些是因为所需的技能以及教育的水平要更高，而另一些则是和特定的行业相关。总体而言，工资水平能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技能越抢手，相应的薪酬也就越高。他指出，采矿业是平均薪资最高的行业，非常依赖资本的投入，运营的过程中需要在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资产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但是他的产品可以通过少量的员工而生产，这意味着即便是支付的薪酬较高，也不会大幅的增加整体的运营成本。李斯认同这个观点，并且指出，工作条件也有可能构成补偿性的因素，但是这种解释只能解释一部分，因为其他的一线工作人员或者是护理的人员也可能面临有风险的工作环境，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的薪酬得到同等程度的提高。虽然采矿相关行业的收入高，但并非职业收入的榜首。排名前十的职业中，许多职业的带薪工作时间为平均水平，或者是低于平均水平。澳洲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格·杰里科表示，一些职业的高薪反映出对高技能的要求，他们并不是可以被轻易替代的工作。 当地时间2月22号，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正式落下了帷幕。澳洲在今年的赛事中斩获了6枚奖牌，这包括3枚金牌、2枚银牌以及1枚铜牌，创下了纪录。2030年的冬奥会将会在法国阿尔卑斯举行。44岁的阿麦德·埃尔·阿麦德是2个孩子的父亲。在去年12月发生的悉尼邦迪海滩恐袭事件中，他夺下了一名枪手的枪支。事发时，他正在和堂兄一起喝咖啡。这一事件中15人遇害，40人受伤，这包括阿麦德。在接受澳洲媒体的首次专访中，阿麦德告诉9号台的节目60分钟，他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他说，为了救孩子、救妇女、救人们的生命、救那些无辜的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人。我冲向枪手，我打中他头部时，他的反应很强烈，我当时又叫又骂，他什么也没说，我只看到他咬紧牙齿，满脸愤怒。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 SBS 新闻快报。您可以在苹果播客或者是 Spotify 搜索新闻快报，点击订阅，开启消息提醒，即可了解澳洲国内外新闻以及社区信息。